第四集，吴霞一边唠叨着，一边收拾屋子，语气诚恳，非常客气。江天书不耐烦了：“
你可以走了。”
水无暇不再唠叨，收拾起手中的木盆就走了，步履清洁。江天书的院子里就有水井，水无暇才打了一桶水上来，就听见屋子里面传来噼啪噼啦的声音，又听见了丫鬟的尖叫声，正是银杏的叫声。无暇慢条斯理地将水桶里的水倒进木盆，将衣服泡在木盆里，抓过一把皂荚树树叶开始揉搓。说实话，江天书的衣服不脏，穿过的衣服也没有什么汗臭味儿，被水浸湿的衣服也没有什么好劳动的，也就是揉搓一番罢了。听见里面的鬼哭狼嚎，水无暇真正是神清气爽。水无暇正哼着歌呢，却听见传来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
水无暇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”
却是浑身散发着臭味的银杏冲了出来，头发散乱，滴答滴答的正往下滴水，狼狈不堪，面目狰狞，状若疯狗。“
第一，请注意，我是一等大丫鬟，你是二等小丫鬟，你见了我应该客客气气称呼姐姐。第二，之前有言在先，除本人之外其他侍女不准上楼，你既然违规上楼，就应该接受惩处，也是应当。再说一句，今天也就罢了，如果下次还犯类似的错误，乱棍打出府邸，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。”
银杏气势汹汹地出来问罪，却不想水无暇好整以暇的一番话说出来，一时竟然不知如何反驳，当下愣住，然后呜呜咽咽地哭起来。水无暇将手中的衣服一搁，伸手扶着咕噜，摇了一桶水上来，拎到一边，倒在另一个木盆里，对银杏说道：“
先洗一洗，然后去将屋子收拾了，满屋子的臭味熏坏了殿下，那是你的罪过。”
银杏这么气急败坏是有原因的，无暇在楼上床附近设了一点机关，放了一些污秽的玩意儿在关键位置上，银杏不小心中招了。至于江天书会不会中招，不在无暇考虑范围之内。不过说起来也奇怪，为何江天书竟然不中招？无暇心中闪过一丝淡淡的遗憾，但是也没有多想，大获全胜的感觉真的挺好。当水无暇慢条斯理地洗好衣服，就看见三个丫鬟正在合力收拾屋子，见无暇进来，三人齐齐站起躬身，默不作声地来迎接她这个大丫鬟。银杏头发湿哒哒的，身上衣服换了一套，显然已经洗过了。水无暇点头，对着这个情景觉得非常满意，就吩咐银杏：“
你将自己的衣服搁到门外去，明天再洗吧，今天也够晚了，就睡觉吧。”
三个丫鬟答应了，各自散去。无暇迈着稳健的步伐上了楼，轻轻巧巧端过一张凳子，将放在门框上方的一盆水取了下来，轻轻巧巧地推开了门，又捡起了脚边的一个瓷瓶，绕过了门槛边上的一根圆溜溜的木棍，对着坐在床沿的江天书微笑。设置机关呢，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没有一点天分是学不来的。就说你在门框子顶上放水盆这一条吧，你放的位置不对，我远远的一眼就能看见。还有，这个瓷瓶是不能拿来暗算人的，这么贵的瓷瓶，万一损坏了，
对方又赔不起，那就叫得不偿失。还有这个木棍的位置也不对，最好放在门槛的阴影里。江天书伸了一个懒腰，
好吧，你说的都有理，现在本殿下真的要睡觉了，你过来是请不？
殿下，您忘了约法三十章。
我是签了字，但我签的字是江三叔，而不是江天叔。
江天叔笑嘻嘻，
我决定将前院老张养的小狗改名为江三叔，你那些条条款款对他用去。
签名签得那么潦草，果然是在这里等着我。吴霞一怔，才记起发怒来，不成，再签过，
明天再说了。我打算用强了，你还不过来吗？
江天书笑得很猥琐，搓了搓手，跃跃欲试。殿下，你果真要我侍寝？水无暇笑得很天真，满脸纯洁。我说过，我绝对不侍寝，你没有办法逼着我侍寝的。
能不能试试不就知道了。
江天书笑着上前，伸手就是一咕噜，不是一咕噜爬起来，而是脚下踩着一个瓷瓶，咕噜一声滑倒在地上了。
好痛。
水无暇笑盈盈的，殿下您起得来不？起得来的话我就不伸手了，我伸手扶您一次收费十个铜板。江天书拍拍屁股爬起来，横眉冷对水无暇，然后转身上床。水无暇一笑，伸手熄灯，笑着交代，殿下您如果要起夜的话，干净的夜壶就在床的左边地上，您如果要喝水的话，水壶就在床的右边凳子上，您可千万别弄错了左右。不过您的鼻子还好的话，这个错误应该不会犯，奴婢就在外间睡觉，不过奴婢睡得很死，雷打不醒。您有些小事就自己做了吧，奴婢就不起床收费了。
滚！
江天书怒道，世子殿下，您不能口出恶言，因为这与您的身份不匹配。滚这样的词儿，奴婢用用尚可，您用了可就有失身份了，您应该温文尔雅的吩咐请出去，再不济出去两个字也比滚要强些。水无暇云淡风轻地劝谏完毕，小心翼翼地关上里面一间屋子的门，然后上自己的床睡觉。虽然屋子里还睡着一个纨绔，但是无暇却是丝毫也不担心，既然答应做了这个纨绔的侍女，定然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，若是连睡觉都睡不安稳，那还做什么侍女，实施什么改造计划。作为女子牙行的大姐大，吴霞决定要做一个超级侍女。吴霞不知道，在吴霞悠悠然打算上床的时候，里面的那一位手一伸，就从帐子顶上拿下一个玩意儿来，打开鼻子嗅了嗅，自言自语，
居然不是尿，居然这么客气。
顺手将粘在罐子上的细绳给扯断了，搁置在一边。水无暇是被一声尖叫惊醒的，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看见前面门的方向站着一个黑须须的人影，那人影正拼命地跺脚，似乎脚上沾了什么讨厌的东西。只看了一眼，水无暇就闭上眼睛继续睡觉。楼下传来忠诚侍女春桃的声音，殿下发生什么事了？江天书还没有说话，水无暇先抬高声音叫了，
没什么，不过是殿下睡迷糊了，起夜的时候转错了方向而已，除本人之外任何侍女不得上楼，你们只管睡觉吧。
江天书就问水无暇，
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，
赶紧给本殿下拿掉。
水无暇睁开朦胧的睡眼，不乐意地回答了一句，
膏药很贵的，贴在你鞋子上浪费了。
你哼。
江天书气哼哼地嘟囔了两句，甩掉鞋子转身回自己的里间。江天书输得如此狼狈倒是水无暇想不到的，他眯起眼睛看了看那个人影，转过身子闭上眼睛继续睡觉。好吧，这只是第一天的情景。水无暇与纨绔殿下第一天交锋各有输赢，但是总体来说无暇处于上风地位。第二天晚上，无暇已经睡得沉沉的，忽然听见楼下响起了无暇亲爱的大狗网才的大叫声。无暇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直接奔向后面的窗户。江天书的房间分前后两间，无暇住在前面一间，封锁着下楼的楼梯。江天书住在后面一间，有一个后面的窗户。此时窗户敞开着，黑洞洞的，就像是江天书张开的大嘴巴，嘲笑着无暇的无能。窗户边上系着一根粗大的绳索，无声无息地诉说着主人的去向。但是水无暇却是不着急，慢条斯理地点亮了蜡烛，对着窗户探出头去，对着楼下笑。楼下是无暇的黄狗旺财的地盘，昏黄的烛光下就看见旺财死死地咬着一个人的裤腿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无暇笑眯眯地抖了抖绳索吩咐，
殿下您还是沿着绳索爬上来吧，如果爬不上来那就麻烦您今天晚上就跟我家旺财睡一窝喽。不过可怜的旺财，我给他收拾的狗窝实在太小了，怕容不下您这八尺身材。
江天书本来闷声不响，现在听到无暇的声音，终于忍不住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恶狠狠地叫道，
水无暇赶紧将你家的恶狗叫开。
无暇笑嘻嘻地辩解，
殿下您的话不对，我家旺财最乖了，您看您从楼上跳下去他都没咬你，只是扯着您的裤腿而已。其实您想要摆脱我家旺财法子也很简单，只要您将裤子脱下来就成了，他肯定不会追着你不放的。
脱下自己的裤子光着屁股爬回楼上，江天书一阵恶寒。他想要跳脚，但是一只沉重的土狗扯着裤腿实在是有心无力。
将你的土狗叫开，然后将楼下的门打开，本殿下要上来。
殿下叫旺财松口简单，但是开门却不是简单的事儿啊。晚上临睡的时候我设置了重重机关，现在撤掉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。您还是爬绳子吧，反正您手劲大得很，上来也不是难事儿。
你
江天书自然不肯气喘吁吁地爬绳索。事实上江天书这等纨绔能沿着绳索爬下去已经是绝大的成功，想要他沿着绳索再爬上来那比登天也容易不了多少。江天书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宁可被土狗咬着裤腿不放，也坚决不肯爬绳子。占够了便宜的水无暇终于下楼开了门，江天书终于上了楼来，蔫蔫的精神萎靡。不过好戏在第二天，第二天早上江天书破例的起了一个大早，带着无暇去向老太妃请安。很显然江天书这番孝顺行为让老太妃老怀大慰，脸上笑成了一朵老菊花。
天书啊，今天早上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昨天读书了吧？读了哪些书？
江天书笑得甜美，脸上可以刮出一层蜜糖来。
祖母啊，昨天无暇说要我读诗经，昨天也就没多读，就是背诵了一首《关雎》，要不要背诵给祖母听听？
江天书的神态让水无暇一瞬之间头脑错乱，恍惚之间，面前的大高个江天书与牙行门房家那个五岁的小孙子形象重合了。老太妃越加欢喜，说道：“
居然会背《关雎》了，我知道你是聪明的，就是之前不肯读书罢了。”
江天书笑着说道：“
我今天要背诵三字经了，祖母，我今天背会100字好不好？”
老祖母自然连连点头：“背100字是好的，但是也不要累着了，累病了不好。”
这是什么跟什么呀？老太妃呀，之前你与我说好的，怎么过了12个时辰就换了一张嘴脸？
无暇摸摸手中的文书，不安的心慢慢稳定下来，然后忍不住叹息，好在他的神经很坚韧，竟然没有错乱。虽然说自己很不喜欢这个纨绔殿下，但是无暇却不肯这么灰溜溜的被人赶出雍王府邸，自然与这位纨绔殿下杠上了。江天书卖了一回萌，就长长的打了一个哈欠。老太妃果然心疼了：“
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读书读太晚了吗？”
江天书甜甜的笑：“
不是，就是无暇昨天带来了一只土狗，很乖的土狗，但是晚上不知怎么老是叫唤，因此晚上醒来了几次。不要紧的，太妃您不要责怪无暇，她真的是一个很尽心尽力的侍女。”
听着江天书那无耻的言语，水无暇心中暗叫了一声糟糕。老太妃果然笑眯眯地看着水无暇：“
无暇啊，我知道你的狗狗是很乖的，要不将你狗狗放到前院去养着？”
老太妃开口，无暇只能点头认命。等走出门来，江天书对水无暇示威地扬起了眉毛，然后无暇就甜美地笑了，说道：“
殿下，今天晚上您一定能做个好梦。”
这是第二天白天的事情，第二天白天还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但是总体来说，纨绔殿下就像是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，虽然有心反抗，但是无力回天，所以咱们这里就不记述也罢了。第二天夜里，无暇手上系着的绳子轻轻地动了一下，无暇睁开眼睛，解下手腕上的细绳，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却见多情的月光从窗户外面射下来，留下了江天书殿下一团黑须须的影子。殿下正站在小凳子上，小心翼翼地取下搁在窗框子上方的一盆清水，又从怀中取出一块手绢，铺在窗台上的一团膏药上面，动作鬼鬼祟祟，难得的是居然没有半分声响。那专心致志的背影让无暇竟然有些不忍心破坏，于是无暇就站着没有发出声音。纨绔殿下又观察了一下四周，终于确定没有其他机关，于是将绳子一头系好，一头甩下去，手往窗台上一撑，就上了窗台，拉着绳子就要往下滑。实在不忍心纨绔殿下摔个狗吃屎，无暇于是开口提醒：“
绳子上面扎了针。”
纨绔殿下身子一抖，说道：“
人吓人吓死人，你不知道啊！我要下去了，你那机关也不过如此。”
身子却保持往下滑的姿势。纨绔殿下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无暇不得不再度开口：“
绳子上扎了针，你 你再滑下去，手会被戳烂。
你说什么？你的水平也不过如此。你说什么？身子上扎了针？
纨绔殿下终于反应过来，身子却已经不受控制地往下溜了，然后是一声尖叫。
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吴霞一手抓住绳子，狠命地往上一抖，就像是抖风筝似的，将一个大男人给抖了回来，江天书就掉在地板上，一个很漂亮的屁股墩儿，发出巨大的一声响。楼下响起银杏的尖叫声，又听见春桃奔出来的声音，吴霞不得不出言告诉：
没什么，就是世子殿下起夜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一个尿壶而已，我会收拾，你们就不用上来了。
你才打翻了一个尿壶。
殿下，如果说是我打翻了尿壶，你家银杏就会跑到老太妃地方告状，她跑去告状，我就不得不说出真相。你确定你肯将这么丢脸的事情公之于众？您就打翻了尿壶啊，打翻尿壶是件很丢脸的事情，银杏再不懂事也知道为尊者隐晦，所以您半夜爬窗户被侍女甩一个屁股蹲的事情就没人知道了。
吴霞态度恳切，笑容满面，如沐春风，言辞娓娓，合情合理。江天书不得不点头表示叹服，面上微笑，但是那笑容里却像是吃了一团狗屎。好吧，第二天的事情结束。第三天，江天书带着吴霞上练武场，松松垮垮练了一场回来，